好，各位同学呢，我们请看到那个紫观讲记，请看天台序经第九册214页，我们已经上到第11行，整个略讲过了。当时这一本呢，这一篇文章是在讲十神观法，那十神观法它是在十境，每一境都有一个十神观法给它做对峙，它是要这样做处理。像212页的话呢，212页来往前翻，他又告诉大家说，关心的对象是实境，关心怎么样来用呢？关心的对象是实境，这个可是这个心，第16行他跟你讲说，心又看不见色执，怎么观呢？我们如果说心不存在，却又对他当中的那些心的虑想作用啊，是明明白白的感受到。所以我们今天在观心是要观什么？是观情绪吗？不是，情绪不是我们要观的，我们要观的是这个虑想作用。因为情绪事实上是错的，你去观它，你反而会在熏习错误的东西。是要问说，我们讲一个很好玩的，今天下午杜大姐就是魏大姐问这个问题，问我抬杠。我说我们的烦恼啊，我们内心有很多问题，就像那个竹子一颗一颗在那里，然后呢彼此越长越茂盛，就像我们的烦内心的冲突越来越多，然后但是它因为你学佛有一个向善的根基固定在那，然后这里面你有什么虑想作用，一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环境来啦，我们遇到什么想法，我们就会跟着感觉走，那这时候就代表着我们顺着习气流在走，叫做顺流而走，顺流实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气流这样子来，好，这叫做顺流。那今天呢，我们学佛啦，我们不希望自己跟着习气走，我们会希望有能够至少不要退步，不要退失人生嘛，至少我们能够不退人生，然后呢我们不退学佛之心嘛，对不对？不退初心，这是不是都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像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退人生，不退初心。那你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假设这个水流，我们常常讲这个水流，假设它的速度是10，那你站在这里是不费吹灰之力吗？不是吗？你站在这边一定要有力量嘛，至少你也必须付出10啊，是不是？你也要付出10，你才可以站在这。而这个10呢，你就必须抵挡你过去的习气、烦恼。就是这件事情来了，假设它在那些产生的诱惑，就代表你跟他的你的爱见恶死，就是见或失或跟他相应了。产生的种种东西后，你又有一个学佛的心，我希望不退，我有一些佛的正，我有一些正知见，所以说我能够善作意，我有一些善正知见，我能够善作意。那我这个善作意，可是这些东西绿色的还是一直在冲啊，所以我黑色在这里维持的时候，力道要够。可是我对这些黑，我这些正知见、善作意，我对它是在学习。所以我想要站着，可是他的力量是冲，可是我站着到底对不对，我够不够稳，我会不会被冲倒，我有很多的恐惧。那我往前跨，前面到底这个石头会不会滑，我也有恐惧。所以他说，你一学佛，为什么越学越深越多烦恼？因为你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你要面对这个原来来的习气流，它的冲击力很大。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你站在这里你就好像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我说学佛一个人能够学到啊，至少日常生活当中平平顺顺，然后这样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你要付出很大的跟这个对称对维持，就已经是要对抗了，你要维持就在对抗了。然后如果你想要再往前一点点走一跑到这里来，你的力道必须付出11耶，可是觉得前进一，所以你会很挫折，觉得啥都没，觉得我付出怎么都没成果，怎么都没有正位，我明明这么努力都没有正位。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很轻松？ 你到达不退位，也就是一般常常讲的，就是你已经能够躬行运用自在了，就是你能够运用自如。那这个不退位很容易，四柱写断了就 OK 了。那一般来讲，你断了欲爱欲界的见惑思惑，那来就是已经可以算是到这个缓坡，已经算是到这个缓坡，可以预见你会到这里。但是如果前面这个地方呢，你发现我画得很陡，你发现它是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那但是你如果能够断了欲前二柱，就是一般我们的四柱的前二柱好了，欲界的见思，你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断它的话，断欲界的见思，那代表你这个地方是可期的，就是可以预期到的，你比较平缓的，所以你走的速度会变很快。然后在这个之前，你的速度会很挫折、很困扰，会很多烦恼，因为你不确定前面，而且越爬，有时候人家常常讲啦，就是你好像走走走，然后才进一，可是呢不小心一跌倒或一懈怠就退三，常听到进一退三，为什么？因为你爬过来后，你已经啊精疲力竭，一放松，咻，冲的力量很大，进一退三，常常在这样子开玩笑。进一退三，进一退三，然后他们就讲说，哇，那我进了三，你我已经退了九。这个只是一个把我们的心声讲出来啦，也没那么恐怖啦。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红色啊，或者是黑色，我们讲的挫折啊，这些好，或者到达到这个就叫逆流实心啦。我们往上爬的这个就叫做逆流。那顺流我们也把它归类，它的心态啊，我们就把它分为十大类。所以一般就只有在天台里面，就是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以及摩诃止观，就叫做顺流实心。然后逆流的方式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叮咛自己一直提起这样的发心，那有一个叫做逆流实心，就是各有都有。这是在 TN 04跟06都有， TN 是天台西经系列，天台西经的缩写，然后第四册跟第六册都有它的详细介绍。那滤想作用呢，就是指你现在下面的这一个红色啊黑色的里面的滤想作用，你有操作的。所以像上次我记得那天好像张先生也有到吧，就是我在提我们关心的对象到底在关什么，不是在关烦恼，我们是在关背后的那个滤想作用，记得哈。所以是在处理这一个区块，是在处理这个区块，不是说烦恼怎么起来的啊，烦恼一直看烦恼啊，然后看着烦恼跟着烦恼继续往下跑。烦恼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有爱见恶罗刹，你还去看它，然后越看越有爱，越看越有见解的错误，那摩擦类修行。我们要看的是滤想的作用，是看我们的善作意跟正知见怎么成为法门来处理它，是在看这个。所以智已大师将我们行者二十行的止观处，也就是所观境呢，开为十相，这是印度戒境、烦恼境、病患境、印象境、魔身境、禅定境、诸见境、增上慢境、二圣境、菩萨境等十境。这十境从凡夫的正报一直到圣人方便的虑想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所以是共的，是一个共的状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十境，就不知道这十境彼此互发的情况。那我们不了解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想往前跨，可是他前面这个青苔会滑吗？还是稳固吗？我该怎么下手？我就会疑惑嘛。那一有疑惑，自己就很难稳固。所有的一切不安定，或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恐惧。如果你对你要去的地方、你的修行方法，你是交托，你没有恐惧，就不会深陷歧路。一恐惧就会不知所措，就会做错事情。所以要先把这个实境要有理解，所以就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的悲心，他所希望提醒我们就这一点。那这个213页到214页，他是讲实境，这是来自于摩诃止观第六次所用 TN06 的部分。摩诃止观它有一个是对象， 对象是实境，我们在这边有列。那他，你遇到这个实境，他总要给你一个法门。那这个法门就是实神观法。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提，就是这个实境呢，就是你今天会遇到什么对象，请问一下，你可以决定吗？可不可以决定？不太容易嘛。就比方说，我今天走路出去，我会遇到有没有人对我们丢沙子，有没有人对我们恭敬，有没有人对我们沾菜，还是我会看到喜欢的颜色，还是看到不行？我们基本上是选择权不是很多，它有点随机性、随缘性。所以今天这个对象，这个实境呢，它是不次第的，它没有次第性的，它有可能会互发，或者呢很多一次很多个，或者可能会单一，种种情况都有可能。你最主要讲说，今天你去路上，你可能会遇到你喜欢的车子，喜欢的什么，对不对？也不喜欢，它就多方，你可能只遇到单一的。所以这个境呢，它不一定，但是这个法门呢，实神观法的应用，这是法门嘛，所以说它是你的应用，也就是你要操作的部分。你有没有控制权？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控制权？有，实际呢是无法控制的嘛，它是一个外来的，是一个外的嘛。好，那今天呢，那这个外不是指全部是身外的，因为比方像是烦恼境，它是内的嘛，但是它这个是不可控制的。好，我讲这个是不可控制的，非操作性的，非我操作，非可操，非操控的。那实神观法是你的应用，你的操作的，所以它是可以操控的。所以既然是可以，是属于应用的，你是要操作的。请问一下，代表有没有次第？有没有次第？
没有。
这边就有次第。
这边有次第，这边有。
对，然后呢，它一次用一个就可以，就是我，它从这个顺序是一，它有十个嘛，它有顺序的哦。它是有这样的次第，是前一个失效，前一法，如果它失效了，才用下一法，才用哦。所以你不用并用，就是这个前一个方法一没有救了，你才要用到二，二也没有救，你才需要用到三。如果一有救了，你就已经不用那么辛苦了，早就可以继续再对治别的事情了。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没有增长的问题，就是有问题处理完了，好，就换下一个问题了，没那么多生命可以浪费。好，所以说才用下一法，这是两个不同。那我们现在先要介绍的，今天待会先介绍这是实境，上礼拜有大概讲过，那待会再简单的带过，然后第二堂课我们就来讲实神观法。那当然呢，也要记得哦，这个实神观法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哈、哦。我们待会再来略讲，也只能略讲。这个要细讲，要看摩诃止观啊，怎么可能在这二三十页就讲完？好，我尽量概述给大家听。来，213页开始谈实境。这个印度戒境主要谈的是指说我们的那个尘。尘呢，如果是入了心以后啊，我们的尘入心了之后，外面的尘入了我们的根，然后它也入了根，入了根之后不代表你就会有感觉。比方现在这个在这教室，我如果没有说外面摩托车的声音，可是摩托车声音你听到，你完全对它没有感觉嘛？为什么？因为它跟你的事里面，你并没有去把它呼应到，哦，你的重点没放在这，所以根、尘、事这三个要合起来，根、尘、事三合谓之触。你要有了触之后啊，你才开始会有所谓的反应，好，会有反应。那这里这一个是我们的音，五音，就是这边五音。 然后五阴这个两个沉入了根，沉入了根之后它变成是这边是不是六，然后这边也是有六根嘛，六加六就变成是十二路嘛，然后再来四的合作嘛，这边是不是也六，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十八界。所以第一个叫做阴路界境，就是这样来的，就是阴路界境，就是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触，再讲一个触。好，那我这个阴路界就包含了说我们对外境进来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分别它，哪些是不应该染指的，哪些是该取的，就是该丢的该用的，该丢的该用的把它筛选。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对外境，再然后到四，这个四也是过去累积下来的一个习气流嘛，然后还有无明种种都在里面。在这个触里面我们要如何取舍，要如何取舍，然后要如何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实的，哪些是我们要断掉的戒惑，哪些是我们应该去保留的让它成为智慧的。所以阴路界境是在处理这一个，阴路界境在处理这一个区块。好，那这个取舍呢，什么叫做取舍，就是要执，就是要断啊，就是在断执而已，就在做这个动作，没有做什么动作，就在做这个。然后善恶摩诃止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范围全部在讲阴路界境，然后当中呢又以破法骗，因为这个执是骗的嘛，我们对所有的一切法都骗嘛，所以那个十乘观法第四个叫做破法骗啊，这是断执啊，执什么执，我们有我执啊，法执嘛。那一般我执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先就处理完之后要处理一个法执，这个法执的部分处理完以后大概就可以达到平等性质啊，就已经很快，在处理这个地方就用破法片。破法片就是十乘观法的第四个观法，第四个观法就是它第四个观法破法片，就占了摩诃止观的三分之一，那阴路界境就占了将近二分之一。所以说摩诃止观多不多？不是很多啊，就讲这两个就重点了。这两个懂了以后再来最比较难的是属于四位次和那个能安忍，其他都很简单。好，在这个地方阴路界境就跟你讲完，它主要处理的是这个区块。那烦恼境呢，烦恼境它所指的啊，你看看刚才黑板上写这个蓝色的部分啊和绿色的部分，你就觉得它几乎就是所有一般我们遇到的烦恼了，对不对？可是它居然不属于烦恼境，你看烦恼境是在第二个第五行嘛，是不是烦恼境？因为这边的我们摩诃止观讲的烦恼境不是我们这个上面讲的阴路界一般的你对外面的，它讲的是在你内心你的很深处的地方，哦，那个叫做重贪嗔，是非常重的贪嗔。这种重贪嗔呢平常时候是若有若无，你根本不清楚，你不清楚它的存在，它一般的凡夫俗子也不会，它也不会发，你也不知道它存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存在？就是你在观音路界境的时候啊，你在操作，你是不是很多挫折感？那你对法门不安全感？那这个法明明是正确的，可是因为你的挫折，最后你会产生那种什么毁谤它的心？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对不对？这个非常容易啊，比方讲啦，那个我看一下刚刚是谁，我们问新同学好了，他对我最不会怕到，他觉得没问题，是直接讲邵先生嘛。我来问你哈，那个你刚刚进来看到我在跟魏大姐对话，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凶？
有一点。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不合理，不像法师的和蔼可亲？有没有？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很更温和一点？只讲啊，不能欺骗出家众啊，不骗身嘛，有没有？然后所以说你有发现，可是魏大姐你知不知道我是为你好？
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是因为很爱你回答得很悲切？
对
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讲， 佛陀的教法他也是这样，那个很多叮咛很多规矩吼，他会触动你最深的那个冲击度，然后让你很多挫折。那这个时候呢，不属于印度界了，到很内心的时候，刚开始修的时候你的挫折还不算什么，到后来说是你知道他是对的，你明明知道佛陀不欺诳人，可是却为什么我不退反进？可是明明禅修是在进步哦，禅修到一个阶段之后，他会停留在一个晦暗的阶段，那个阶段好像退定，而且退到比原来还要惨，可是让那个禅修阶段是比原来高，然后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会在那个地方兴起荡三宝，就直接啪就掉下来，就堕到三必定三恶道去。那些就是在烦恼境的状况出状况，就是他明明是对的，可是因为他内心还没有得到前面痛，就是这样讲。我原来来看看我走路一下，我原来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很清楚这个地方的一切？然后我要离开他，我也知道我站起来就好，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就是这个是一个欲界，然后他的一些见货识货我都知道，然后我坐在这边很安稳，我顺着他走。可是我知道我不行，一直待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突破。好，那我起身啦、啊，我过来啦。那我过来了之后，我离开他做我的依靠。然后假设前面又是我又不确定，因为我都是在欲界活动嘛。那我又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身心还没得到安定。可是我没有这边的熟悉了，我前面的状况我又未必了解，而我这个禅定我又是初初学到。然后我断了这边的见的那个见死跟爱死，可是我对于上面的见死爱死我还没能力处理，它存在我还没能力处理，而我现在这个方法是新的，我对它不熟悉，我对我的现况也不熟悉，我体内的四大从欲界，我明明还是我，可是我里面的一些感官神经会随着我的修行，它会转成维系的，敏锐度会增高，我体内也在变化，我的身体的组合成分也在变化，这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冲击，就会触动这个重烦恼，那这个重烦恼没处理好就啪就回去了，而且甚至还掉到地上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是很多人都会发生的。因为当你从欲界，这个是一个出众的，我们的你们刚刚听看经典都，因为你们没有把它当成你要做的事啊，你们知道一到了初禅定，你的什么哪几识就会不见了，鼻啊舌啊，到了二识，到了二禅的时候耳啊眼啊都不见啊，可是你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因为它后面的视神经的组成，就是那个成分啊，还有它的感官的认知不是你原来的认知，它里面的成分在重组，那时候你上来到了这个地方，你这个重组的还没做完，你这边的东西已经开始不见，这就讲了，你们常常读经典都读到了嘛，它到了二，它到了一，到了无色界，它到了色界就好，到了色界，从欲界到色界很近嘛，它马上这些东西就是它的舌识鼻识就不见了，那你就想他用什么东西闻，他用什么东西吃，他有没有感觉，他知不知道他吃的东西是甜的，他还是知道，可是他已经不是这个，他都你当时这个历程他就在重组，那重组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假设有人跟你讲你现在往前走一步哦，你的舌识就会不见，而且你已经开始不见了，可是那部分的东西又还没给你，你的身体状态啊，你会发现你无法掌控，可是一般我们对于这一个我执哦，这个放不掉哎，放不掉哎，而你这个地方无法掌控会让你心生胆战，然后一有恐惧就很可能就恐惧就会产生什么挫折啊愤怒啊放弃啊就全部都来了，可是你不知道你的源头是恐惧，因为我们都不承认，都不会愿意承认自己不足，所以这就会产生重烦恼，那这个重烦恼他讲啦，他会因为你观印度界界而触动他的，一般人不观印度界界呢，每天就是歌舞升平，那他不会有重烦恼，他只是存在，但他不会被触动，他不会被触动。那 那这样的一个众烦恼它触动了，它就像它是像一个碎狮子，碎狮子啊，那你一触动它啊，它就像猛兽跑就扑过来了，哎，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还没有触动它之前呢、啊，尽量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就不会恐惧，不会恐惧。你众烦恼出现的时候，你基本上化它的时间有时候就一念就过去了。就是前面叫做什么马步功夫练得好不好啊，马步功夫练得好不好，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再三提。很多人都急着上路，急着要证什么禅定啊，我就觉得前面准备工作做多一点比较安全，准备工作多做一点比较安全。像我们今天下午不是在上那个天台概说吧，就是说很多人连打坐静坐怎么正确下坐他都不知道嘛，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他就跟着这样做啦。那今天给你们看那个讲义才发现原来下坐这么难，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好，什么东西都有标准的，一定要好好学，一定要好好学。然后学到后来的这个标准就能够得心应手，之后就叫做没有标准，就叫无形了。来，我们再往下。所以第六行呢，观音路接近处此烦恼乱了心神，见惑慢死啊同烦恼，因路病患至的烦恼果，业是烦恼因，禅是无动业，业即烦恼用。好，他这个地方有点冒舌哈，就说见惑啊，或者这些慢死，我们是有五力死五慢死吗？好，五慢死它就是像是烦恼一样啊。那今天这个因路就是我这个报身嘛，还有这个尘啊，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共业的环境，还有你这个色身，是不是都是因路的结果？然后乃至于我身体，人一出生就有病嘛，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烦恼的过去累积下来的果报，就叫做烦恼果。那业是烦恼因，我就去操作。那禅呢是无动业，你如果能够在这当中好好的用的话，你这个业就是烦，你这样子的话，你在这当中没有去好好的顺着智慧走，而顺着无明走的话，那今天的烦恼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一切的三业，三业。所以说这个业事实上就是烦恼的效用。那如果我做的是六度，那这个时候的业是善业，那它就叫做般若用。那如果我不是六度，我是顺着无明，那无明呢它就变成是它所反映出来的恶业，就叫做烦恼用。那懂了啊？好，智者大师的文字有时候会比较难，那我当时没有写的比较白话是我的错。好，那那个魔呢统领了欲界啊，因为我们现在从欲要进入到了色界嘛，从欲界到色，那魔统领了欲界啊，它是属于烦恼主。那二圣呢菩萨它是别烦恼，是怎么样，是不是啊，他们是在上层去了，就是色界无色界去了，他不是在下面的这个共烦恼，没有所谓的共。那烦恼之相呢，哇，实在是我说八万四千事上不止啊，它只是一个概分啊，是无尽无尽的啊。如果相相分别啊，有碍观本啊，你不用每样去分别啊，你只需要持佛法去对治为重，做一切的呢，你所有业行的导手就是你以它为首就好了。你要学的不是去分别烦恼，你要学的是去学法门，有没有看到还是一样嘛。所以所有的智者大师东西讲来讲去就是老生常谈，四弘誓愿哪一个是愿望？法门，对对，法门无量誓愿学。杂读的是哪两个？就是众生跟烦恼，那两个是杂读的，你不要一直把它放心上，要放心上的是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它能够帮你达成前两愿，对治烦恼，广度众生，它也能够帮你成就第四愿嘛。所以你唯一要放心上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他智者大师讲来讲去永远都在讲这个，摩诃子观在讲这个，你把他的逻辑抓通后，你读起来他所有的十几部经典，就是他十几部论都在讲这个，叮咛你不要弄错对象了，然后从各个角度叮咛你不要弄错对象，请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学的是佛法，你要学的是法门。 好，再来第三个是病患境。病患境呢有生，他说我们这个生啊就是有病啊，所以一生下来就是像打从住胎就开始生病了嘛。哎，打从住胎就生病，要不然怎么会有那种胎中就检出出疾病。因怒戒呢就是病本，那烦恼渐慢是属于烦恼病。那今天的病患境是指哪一些呢？他说啊，像业啊忤逆也是病，那魔也能够做病，所以病有很多啊，有烦恼病啊、业病啊、魔病啊，还有四大深层的病啊、鬼神病啊、禅定病啊，他说这些都算。但是今天摩诃止观第十二行的尾巴，摩诃止观所谈的病患境主要是要针对这个业报生身，这一辈子受生的这个业报的这个身体而谈论十神观法，它不针对魔病、鬼神病、业病、忤逆病、烦恼病来讨论。它告诉你有这么多种病，我今天只针对的是这个什么业报生而论病患境，它会先锁定它要讨论的对象。那你如果是业报病呢？他说啊，那我放在第四个叫做业相境。那如果是鬼神病呢，他放在魔世境，或者魔的病他放在。那如果是因为禅定修禅定而产生的种种的触恼呢不稳定，我放在禅定境。我因为见解上的呢那些历史产生出来的呢，我放在诸见境。我因为放在慢死的呢，我放在烦恼境。好，这样子就全部讲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大概从214页第12行开始。